姊妹主里平安，谢谢韩牧师的邀请，让我今天能够跟大家来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敬拜我们的主。刚才传道在祷告当中谈到了这个世界的败坏，我们世人因为厌恶尘世的这个丑陋，我们会向往天堂的美好，所以我们会把为上帝传播美好信息的这个灵体称为天使，表明他们不是人间烟火的那种尊贵。圣经的主题是什么？很多圣经讲爱，实际上太空泛了。圣经的主题讲救赎，讲上帝对人类的拯救计划。这个计划精辟的总结在约翰福音的开始了几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这个道究竟是什么？约翰福音接下来讲，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这道就是离开天上宝座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在圣经里我们发现一个现象，比神卑微多的这个天使呢，他们来到人间，他们就转瞬即逝，一会儿就不见了。但是呢，天父差派他的比天使尊贵的多的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话，却是有血有肉的，实实在在的在人间，不仅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而且去传扬这个天国的福音。这个就是上帝的拯救计划，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我们基督徒生在世界，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我们呢就肉身得道。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我们是肉身得道了。我们人生的目的就是要效法基督，完成人生的这个大使命，上帝托付给我们的。我们要成为福音使者，我们怎么来效法耶稣基督？今天我们要从今天这个哥林多前书的9:17-20，我们来领受上帝这给我们的一个叫福音的策略。在19节讲，我虽然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众人的奴仆，为要多的人。这一点就讲的谦卑俯就。保罗在这一章前面，他讲了他做使徒的权利，他提到了他没有享受使徒的待遇，也就是没有在教会领薪水，没有拿工资，相当于现在的自由的传道人。也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感觉哈，人没有拿传道人，他就显得比没有拿工资的，比拿工资的传道人显得更尊贵一点。这个在教会里面有这种现象的，就不拿薪水的长老比那个拿薪水的这个大这个牧师在教会更有话语权，这个是有这个情况的。但是呢，保罗是恰恰相反，他真自己是众人的仆人。那么怎么来做谦卑的做众人的仆人呢？保罗在这个地方哈，他17-27用了五重的排比句来讲一个道理，向着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第一个，他说我向着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着犹太人。保罗身为犹太人，他虽然是皈依了基督教，成为了上帝儿女，但是他没有忘本忘根，他没有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我们西方的宣教士来到中国传福音，他们向着华人就做华人，他们如香随素，他们穿长衫，他们留长辫，也就是同样一个道理，就是效法基督的谦卑俯就。那下面讲，向着律法以下的人，我虽然不在律法之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着律法以下的人。好，这里的律法是讲的摩西的律法的规条。保罗对了上帝的启示，他讲因信称义，反对行律法来称义。 但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愿意遵循犹太人的律法规条。使徒行传里面提到他的学生提摩太，他的提摩太的母亲是犹太人，他的父亲是希腊人，但是为了便于在犹太人当中传福音，保罗就指示他要去行犹太人的割礼，这个就叫谦卑俯就。好了，还有接下来一句，像做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要得着软弱的人，并不是要我们故意犯罪，并不是要我们同流合污，而是要我们如相随俗，我们出污泥而不染。为了这个原因，对应于这个象咒律法以下的人，我虽然不在律法之下，但还是做律法之下的人，保罗特别补充了下面一句，其实我在神的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好了，圣经很奇妙，它常常用一个同一个词来表达不同的概念，所以这两句律法，这两句话中的律法不有不同的内涵。不同的内涵，前面一句指的是旧约的律法的规条，后面这讲的是上帝的律法的精神。也就是说，虽然我们不再受旧约律法规条的约束，但是呢，我们要遵循上帝的律法的精神，道德律法，要追求圣洁。那我们要追求圣洁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追求圣洁，言外之意就是我们本来就不圣洁。有人说软弱是我们的本相，刚强是什么呢？刚强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呢，保罗在讲他在为他的这个保使徒身份辩护的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讲他有个特别的经历，就是被提到三重天，那么有一段神秘的经历。但是接下来保罗接着讲什么？紧接着讲了一句话，上帝跟他的应许，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要在人的软弱上得以完全。所以保罗讲，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我什么时候软弱，我就什么时候得完全了，得刚强了。夸自己的软弱，就不能包裹自己，不能做出一副合理居群的这个样子。我们传道人也有软弱，我们传道人要经历一些神，要神也要上帝的这个拯救，也需要上帝的恩典。做福音的使者，我们像做软弱的人，做软弱的人，其实是讲自己的软弱的刚强，生命更新的美好的见证。那么基督，我们回过头来看基督是怎么来道成肉身的。讲福音书讲使徒约翰，他从这个来传福音，福音是从使徒约翰这个使徒来讲福音的。因为使徒约翰向人宣告的这个信息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但是这个在福音书里面很少记载使徒约翰这个传道的经历。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圣经讲约翰就很快就隐退下来了，就像他自己讲的，他是为耶稣基督来铺路的一个特别使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给他提鞋也不配。那以后来的比他能力更大的这个耶稣基督怎么来传天国的福音呢？在福音书里面讲，耶稣讲福音的时候只讲了一次，就叫还是使徒约翰讲的话，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虽然在福音书里面有大量的记载耶稣基督关于天国的言论，但是在更大的篇幅讲的还是耶稣的治病、赶鬼、帮助穷苦人，那这些事迹。 所以马太福音这样来总结，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们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好像没有牧人一般。好了，这个怜悯他们就是向着软弱的人做软弱的人，这就是道成肉身的谦卑俯就。我们自古以来中国的传统都有徒弟跟这个师父来卑微的来服侍的这些记载，这些教导，但是在圣经里，只有在圣经里有师父跟徒弟洗脚的，就是耶稣跟门徒洗脚的。效法基督教，效法教，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的身段，向着软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为弟兄姊妹洗脚，这样上帝的爱才能够打动别人的心，让我们同得福音的祝福。我记得我刚刚受洗以后，于牧师就把我们这家人好像有特别的一个想法，就要叫我去做童工。我在国内，我们是做不想做官的人，只是想做学问看书的人，那么我就坚决的拒绝了。你们是怎么说呢？他说你是来给弟兄姊妹洗脚，然后呢这句话就说的我就很难不好说了。在我的侍奉当中，我相信我做传福音也得到了很多福音的福分，那么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传福音，那么都要效法基督，要有这个基督的这个心肠。我在城东服侍这些年，有两个牧者跟我的影响很大，一个就是于东海牧师。我对你留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他把所有的同工叫到第一排，拿了一盆水来，真的是跟弟兄姊妹洗脚。我跟于牧师见面，每一次约见面的时候，他都会提前15分钟把我想找到，他总比我找到，把咖啡买好。这就是第一个对我影响很大的人。第二个对我比较影响的一个是天道神学院的教授年建平牧师，他是天道神学院的高级教授，那他在牛津大学做一个什么研究教授啦，成天都是写专著的，应该是在象牙之塔里面这一个安静做学问的人，但是他有一个火热的牧者的心肠，他每次到我们城东都是满面的春风。他称自己叫三字牧师啊，他说三字牧师不是三字教会的牧师哈，他说我是自然自在自由的牧师，所以这个自由就是没有架子，就是这个向着软弱的人做软弱人，甘心做众人仆人的这种谦卑俯就。他在城东做了，我们因为没有英文传道，他就做了我们英文的义务的顾问牧师，做了几年。那不仅是在我在危难之中，他都随时都会来约我啊，跟我谈话啦，陪伴我。那么包括我们的小朋友小孩子，他都会约他们出来喝咖啡。所以呢，我想做传道人，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最近年我在跟陈东找新的一些传道人的时候，我见了一些神学生，也见了一些牧者，我就谈谈我自己在这个教会的在城东的一个牧养的理念。我说我在教会有三件事要来做，三件事呢，就是他按照优先顺序来讲的话，第一件事呢，我是去关顾探访；第二件事是预备我的讲章；第三件事是团队的建设。那么我说，我们城东对讲道要求比较高，所以呢，弟兄姊妹要传道人为了弟兄姊妹来教会的这一周以来这一个小时要好好的准备讲道。但是呢，我说我的第一优先还是去关心弟兄姊妹，因为在跟弟兄姊妹在用信仰来排忧解难当中，我们不仅坚定了他的信心，但当中我自己也找到了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的这些感动，或者叫属灵的亮光。好了，我讲传道人的事情，但是我们好多弟兄姊妹觉得我们本来就不是在教会做领袖，我们本来身份都不那么高，我们怎么还怎么谦卑俯就呢？ 好多人喜欢用圣经的词语来为自己讲道理。夫妻之间如果发生一些分歧或者争执的时候，有人会喜欢用圣经的一句话叫做彼此顺服。彼此顺服在圣经里出现了两次。那么如果从已经解禁的角度来看的话，最清楚的是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第六节，第五章那一段，使徒以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主仆关系来讲彼此的顺服。彼此顺服不是在一对一的一个关系当中，这种上下级关系当中来讲的，它是讲一个人在社会，在这个世界上要扮演不同的角色。在公司里做老板是女强人，到了家里你该怎么样？在家里你要做一个顺服的妻子，做贤妻。在学校里你可以做老师，但回到了教会，在主日学上面你要谦卑下来做学生。做丈夫在家里，回过来说，夫妻关系做丈夫在家里应该做头，但是在家里不能作威作福，不能专横，不能专权。所以呢，以弗所书一方面讲教会讲妻子要顺服丈夫，但是同时呢讲丈夫要怎么为妻子舍己。什么叫舍己？这舍己就是我们常说要迁就妻子。注意，迁就不是顺服，迁就不叫顺服，迁就就是今天讲的谦卑的辅就。如果在夫妻关系当中我们只讲顺服不讲迁就，那两个人的关系就搞不好。所以呢，要讲顺服，要讲迁就，人才能够建立美好的关系。我们讲福音，传福音就是影响生命，影响生命。传福音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定义，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定义，他说一个乞丐告诉另外一个乞丐在哪个地方可以乞讨。所以我们传福音的人也是向着软弱的人，做软弱的人就是说我们不要鹤立鸡群，我们要谦卑俯就。当然谦卑俯就不是说瞻前顾后，不是无所作为。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中接下来讲第二点，就是要我们尽心尽力。这个就是第24到25节讲的，岂不是在场赛跑的都跑，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这奖赏。凡教力真身的诸事都有节制，你们不过是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你们却要得不能坏的冠冕。保罗讲这个传福音门徒造就，他喜欢打比方，一个就是用精兵，一个就是用这个赛跑，这两种情况。那么我们讲这里用的比赛，这个比赛不是跟人去攀比，而是与把现在的我跟过去的我来比较，看自己的生命的长进，要在自己的奋进当中来发掘自己的潜力，发掘自己的生命的潜力。所以呢，在这里用了两个要我们比较，两种奖赏，两个冠冕。这里那么第一个奖赏是指的比赛的名次，对对，物质的奖赏，那个冠冕是对对那个铜牌或者金牌银牌。那第二个奖赏呢，是能够带跟，能够带跟别人这个鼓励的一种精神上的这种奖赏。那第二个冠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永恒的在神里的荣耀的这种冠冕。所以呢，我们最近我们教会来，我跟大家在讨论一个话题叫基督徒的世界观，我们在主日学有这样一个课程。那么我就发现这段经文可以用来解释，用来解答基督徒怎么来看待社会上的竞争，这个很现实的问题。使徒行传里面有一段凡夫共用的记载，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就是那对夫妻亚拿尼亚 那么这对夫妻他们私藏买地的银钱，招来了杀身之祸。那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今天这个罪人的世界，我们基督徒的政治观念不是吃大锅饭的共产主义理想，而是公平竞争的保守的市场经济。基督徒把商业活动当成彼此，把彼此服侍的一个场所，而市场呢是验证或者检验我们服侍质量，我们的服务质量，我们服侍质量的重要的指标。所以呢，基督徒的竞争不是去跟，是跟自己竞争，跟自己角力争胜，不是想方设法的打倒对方，打垮对方，而是不断的提高自己，更新自己，提高自己的服侍的质量，服侍的水平。这个观念可以用到教会的事工。基督的天国的火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火场，上帝的这个恩典也是极其丰富的，所以上帝根据不同的文化背景设立了不同的教会，也就有不同的宗派。宗派不是坏事，宗派主义是坏事。所谓宗派主义，就是把自己的宗派看成是比别人的宗派好很多，别人的宗派都不行，这个叫宗派主义。上帝在这里建立不同的教会，地上建立不同的教会，带领不同的人群殊途同归，能够进到神的天的国度。所以呢，同样的道理，教这个基督教的国度也有很多不同的事工，我们不同的事工彼此的搭配，彼此的祝福，同心协力，尽心竭力来完成托付给我们在世上的大使命。所以保罗在这里谈，凡教理真身的诸事都要有节制。那基督徒我们从商，我们不能随从世俗，我们不能只讲赚钱，我们不讲道德。保罗在这里提了另外一个词，叫做跟正竞争相反的，这个反过来的叫真竞。他用了这样一个概念，他说在提摩太提多书里面，他也讲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所以基督徒参与这个竞争，不能不择手段，不能采用竞争对手采用的不合法的不道德的手段。面对不公平的竞争，我们面对我们要去外面做生意，或者要跟社会上相处，我们会面对不公平的竞争，我们怎么办？我们把这个当成一个试炼，当成操练我们信心、操练我们信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机会。我们唯有凭我们的信心、精力、心力，把我们的事业、把我们的企业，我们当成上帝的产业，我们把这个交给神。我们尽我们的本分。现在中国大陆流行两个概念，在年轻人当中很流行，一个就是躺平，就是无所作为、无所事事的躺平；另外一个是内卷，就是彼此的里面的这个竞争。做基督的仆人、基督的工人，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在服侍的人生当中尽心尽力。所以我们是竞争不争竞，这个让我们想到了很多年过去很常常提到一个体育的精神是什么，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个讲的说，我们比赛，我们赛跑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的名次，我们赛跑的目的最终还是要增加彼此的友情，建立更加和谐美好的关系。同样的道理，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简也讲，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也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我们的服侍不能互相攀比，我们不能彼此的较劲，侍奉观念的不同，我们侍奉的这个方式方法不同，但是我们要彼此的祝福。在教会里，耶稣是大牧者，弟兄姊妹是传福音的，每个人都要传福音，都要造就门徒，所以我们都是小牧者。但是作为教会的领袖，我们是仆人的仆人，是仆人的仆人。 因为教会的领袖是仆人领袖。我们的信仰是跟神的关系，神跟我们跟神跟人神的关系，我们跟神跟人跟神的关系，同时也是跟人跟人的关系。无所不能，上帝是无所不能，上帝要我们来服侍他，他自己可以做，但是要我们来做服侍他的话，实是不是说他不能做，是要我们在这个服侍当中来和他建立关系。所以上帝看重的不是服侍的结果，服侍的看重的是过服侍的过程，看重我们彼此的关系，看重我们和他的关系。所以凡教理真圣的诸事都有节制，所以我们要尽心尽力的跑，但是我们不能，我们尽心尽力不能急功近利，我们不能追求过人的名利，这样自己跌倒也绊倒人，伤害彼此的关系。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凡事我都行，为了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关于服侍的生命，保罗在他的狱中书信，大家很熟悉的提摩太后书里面有一段最后的吩咐，也差不多算是临终的嘱咐。他讲，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到，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给我们什么提醒？说有一只狗，他常常为自己快跑的功夫能力来夸口，有一天他就追逐一只兔子，兔子跑得比他更快，他没有追上，所以狗的同伴就嘲笑他，你自己平常夸口。然后呢，这个狗就为自己辩护，他说，你们应该注意，应该记住哈，这那只兔子是为他的生命而奔跑，我呢是为我的晚餐而奔跑。这个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我们是看重我们的生命，还是看重我们的晚饭？弟兄姊妹，上帝要我们经历人世间经历很多事情，经历病痛，经历贫穷，经历危机，经历意外，都是为了我们跟神的关系，都是为了我们彼此的关系，都是为了造就我们。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每天在跑什么？我们奔跑什么？我们是为晚餐奔跑，还是为自己的生命在奔跑？你们不过是要，你们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为了神的家，为了弟兄姊妹，为了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我们要尽心尽力努力的奔跑。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看到第二点，为了做福音的，做这个我们做福音的时间，我们怎么来在这个来奔跑呢？这个保罗在这个最后经济提醒我们第三点，在这个保罗在另外一封书信，在腓立比书，大家很熟悉的，他讲了，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奔，要得神在基督里召我们来得的奖赏。这里提醒都是我们信主是一时的决定，信主一时，成神一生，就是说信主是一时的决定，但是成神是一生的努力，信主一时，成神一生。那这个目标是什么？这个直奔的目标是什么？不是个人的建功立业，不是个人的名利地位，而是在服事当中不断的被洁净，生命越来越成熟。上帝把我们存留在世上的每一天，都是要我们努力的在生命不断被洁净，好让我们预备自己与主相见，都是我们生命更新的一天。怎么来更新呢？在第26到27节最后讲，所以我奔跑不是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是想打空气的，我要攻克己身，叫声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就是说我们奔跑要有一个明确的方向，这个圣洁的标杆，就是那个圣洁的标杆。我们打拳 不是打别人，我们打拳不是打别人，而是打我们里面那个自己，那个老我，那个旧我。我们讲功课几人，我们可以联想到我们现在这个减肥，我们瘦身减肥，我们要进食，我们要戒掉一些我们喜欢吃的东西。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在堕落，这个世界堕落一个很悲哀的就是一个现象，就是越好吃的东西越有害，酸甜这个香的甜的那个苦口的越好吃的东西对你身体越不好，这个就是世界堕落的一个表现。但是你说要我们身强力壮的时候，你要想我们节食，我们是很难。但是有一天的时候，你拿到了你的化验单，你到医生那里去的时候，医生一句话你就得乖乖的听从，戒掉那些你所有不该吃的东西。我们俗话讲病从口入，一切病都是吃出来的。我回到我过去生态学的老本行，我有一个观念，就是疾病是什么原因呢？疾病是由长期我们饮食习惯所造就所形成的一个内环境，里面有一个内环境，在这个内环境是一个错误的内环境，因为我们不好的饮食习惯，我们有个错误的内环境，在这个内环境的情况下，那些病变的基因就表达了，你就生病了。那你要你的病情逆转反转的话，那就要从180度来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你过去越不想吃的东西，你就要开始要吃一点，你越想吃的东西你就越不要吃。这个就是在肉体层面的功课己身。天主教很奇妙，他把这个罪列得很清楚，有七宗罪。那中间有一宗罪是什么？贪吃。这个更多的更进一步的思考就是这个肉体层面要攻克己身，那么这个人的这个罪不仅是要在肉体层面清欲，我们说眼目的情欲，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精神的骄傲，不是从富拉来的，是从来是从这三个层次，我们想这三个层次是逐渐的这个演化晋升的。所以攻克己身不仅要对付我们肉身的这个情欲，不仅要对付我们自己的脾气个性心理上的问题，更重要还是要处理我们里面的罪性，我们的罪性，我们的罪根。什么叫罪性？有一本叫 Holy Humor 这种小书，它对罪性有一对人性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定义，它说犯错是人性，犯错是人性，认错不是。犯错是人性，认错不是，就是按照人的本性，他是人一定是会犯错，但是要认错，认错不行的。所以犯罪容易，认罪难。人都很骄傲，人都很难对付。说世界上有三种职业是最难的职业。第一种职业是总医院，这个 General Hospital 总医院里的院总，因为他手下要管的都是一些很牛的都有一技之长的专科医生，这些人是很难对付的。第二个职业是美国的总统，一上台后面就追着一批人找你的问题，随时准备弹劾你。那第三种职业是什么？第三种职业就是在台上站着的牧师，因为他要带着一群罪人一起来认罪悔改，要带着一群个性不相同的人，都有自己问题的人来同心，来彼此搭配来服侍，所以很难。我记得公民普牧师，不知道大家可能听他讲的没有，他是个数学博士，他是后来做牧师，他说叫一个博士去办一个事情一定搞成，如果叫三个博士去办一个事情一定搞不成。那人都有骄傲，美国人喜欢拿牧师来开玩笑，而且想讲一些牧师的笑话。说有一个牧师在临终的病床上把他的家人叫来， 家人到齐了，他说你们还得跟我请两个人来，一个是我的律师，一个是我的医生，我也要把他请来。请来做什么呢？叫他们一边站一锅在我的床前。他孩子都不懂为什么要叫他们两个站在你床前呢。这个牧师说，他说因耶稣死的时候他一边站着一个强盗，我死的时候也要这样。好了，当然他可能说这两个人是不是收了很多钱啊？那可能我想他是把自己的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在别人身上。人的罪性就是在别人身上去找自己问题的答案，这个就是表面光鲜，是不悔改的人内的罪性。其实这个罪性早就写在伊甸园里了。偷吃禁果是罪，但不是最大的罪。最大的是什么呢？最严重的罪就是亚当对耶和华神讲的话：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怎么样？他是把责任推在了女人身上，还把责任推在了什么呢？推在了神的身上。那女人也不简单，所以女人说：那谁引诱我，我就吃了。所以把责任推在了撒旦身上，这个就叫甩锅，这个叫抵赖，死不认罪，这个就是死不认罪的人的罪性。如何从根本上来对付这种罪性呢？攻克己身。攻克己身，它原文讲的是什么呢？打得鼻青脸肿，它原文里面有这个意思，打得鼻青脸肿。有这个含义，就是狠狠被打脸了。一个人要被狠狠打脸的时候，他脸就不知道什么放了啊！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要悔改了。我们中国人讲，我们是礼仪之邦哈，但中国人最大的一个特点比西方人就是不一样的，就是爱面子。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做“死爱面子，活受罪”，就是讲你包括自己。你再穷你都要做出很富有，但你很累呀。你再难受你都要做出一副很喜乐，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呢，这个就是人包括自己被罪捆绑的悲哀。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却是两边有两个强盗，一个做了什么呢？一个在讥讽耶稣，另外一个呢，他认罪悔改。所以那个认罪悔改的耶稣就跟他宣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了。这个人不仅是罪的赦免，而且呢，与神同的荣耀。圣经把大卫叫做神合神心意的人。为什么把他叫做合神心意的人？不是因为大卫什么是战功赫赫，不是因为他有丰功伟业，而是因为什么？是认罪悔改。所以大卫把神的心意写在了诗篇的32:3里：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骨头枯干。这个就是自我包裹、自我捆绑的悲哀，这种痛苦。认罪就是在释放，抵赖就是包裹。这个就是，所以呢，大卫又接着讲：神所要的既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个就是在认罪悔改当中，我们得释放，我们蒙神喜悦。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福音的信仰。所以今天总结这段经文，圣灵告诉我们三点：我们做谦卑的这个福音的使者，首先是我们是要谦卑俯就；第二呢，我们要尽心尽力；第三个呢，我们要攻克己身。这个不是一时的表现，而是一生的终身的一个追求。那个天使很美， 我们刚才提到天使很美，但是转审即逝。主耶稣来到世上三年，为我们得出了，为我们做出了一个道成肉身的榜样。上帝今天在这个灾祸频繁的这个世界存留我们的生命，目的就是让我们一生一世每天每时来效法我们的耶稣基督，效法我们的主，来努力成神，让我们为主而活，让我们靠主而活，让我们做一个谦卑的福音使者。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我们谢谢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我们也恳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察验我们隐而未现的罪，让我们的心完完全全的被你所破碎，让我们的老我救我，让我们的自大的自我被指死，好让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谦卑，好让众人能看出我们是你的门徒，好让众人来跟随你。愿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得着尊贵和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